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有很多的经文我们都需要很深的来与你连接。谢谢你，因我们的信，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使我们因着你的爱，使我们你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体会的真的不多。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你的爱，其实也不多。40天的禁食，我在想我这个家，我们家的4个人，是不是在基督，是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的这个家有根有基，使我们能明白基督的爱在我的这个家里面长阔高深。你们既因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需要来认罪悔改，我们感谢的心从夫妻儿女身上，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的抱怨和不满。求你继续来光照我们里面的根基，这个根基是不是因着我们的心，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家庭、与弟兄姐妹明白基督的爱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长阔高深。真的非常的羞愧，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也祝福这个平台继续的来掌权。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昨天我就读到这两段的经文，我觉得这两段经文我们真的需要来，我最少是要成我生命信仰的根基啊，叫我的爱在他里面。其实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更多的来体会这份爱，但是这个根基最少在我里面是不牢靠的啊，就是不是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为什么这样想呢？我坐在这里，我就在想啊，我就想我的这个经历啊，这个经历就是说，这个基地就是说，直到神有一天跟你讲啊，讲，其实人有一个天然的反应啊，天然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天然的反应应该是正常的，就是说你们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啊，夫妻关系也好，儿女关系也好，可以去测试一下。就打个比方，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啊，我丈夫的关系，打个比方，他说爱我，或者我说我爱他啊，本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在想，我说你爱我，就是说你关心过我在想什么吗？啊，你说你爱我，马上这个情绪就上来了。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没有？啊， 我说我这么，其实我跟我丈夫结婚以后，我很爱这个家的啊。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我找了一个就是个性很温和的人啊，我当时就是这种感受啊，很温和，而且他也很关心你啊。他自己也说，确实做了一些在没有信主之前，我都觉得他做了一些，反而信主了以后是不是心里踏实了，不做了，还是做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感恩的心了啊？这些东西都需要来，真的需要来，你可以去想一想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丈夫说，他说我把他也冒犯了，他说我怎么没感觉到爱呀？我一下也被冒犯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里面很真实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碰过这些事情，碰过这些东西啊？因为我觉得神碰了我啊，他碰我的时候的话呢，因为当时我的邻人啊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说你是被爱的。啊，就是很清晰的听到一个声音，也是一样啊，突然感觉到被冒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说，我也听到有一些牧者分享啊，就是说为了家庭啊，就是说要这个夫妻关系，也是很看重的啊。但是没想到好像越来越朝相反的方向走，觉得怎么会越来越愤怒了啊，他就是里面有很多伤害啊。那我的反应也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呢，就是讲的就是说在我里面揭开一些什么像迷糊啊，后来我当时我后来越想越觉得这个话说的是对的啊，我感觉是对的。还有就是那天晚上他也光照我，就是说到就是你的口就是说是爱我但是你的心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很震动，但是这是第二次讲了迷糊我还能接受啊，这个讲这个我就有点那我就信了20多年，我就信成这样啊。这个也是很震撼的在我里面啊，所以挺难的啊。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我就觉得神跟我讲这些话，我的里面其实是很愤怒的。因为什么？第一，我不相信这个话，我不信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是说迷糊的，当时他跟我讲就是说，他就知道，他说你知道就是说要照明你的眼睛，你里面装的，他意思就是当时就是说迷糊的原因是因为我里面装了很多这些什么惧怕呀，常年的惧怕不去解决呀，或者是里面的苦毒啊，里面的这些伤害呀，就你装的都是这些东西，为什么你迷糊？你知不知道你迷糊是什么？是我要来迎娶你啦。当时我就当时在邻里一个证就，你知道吗？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吗？你看看那个婚宴，你看看那个千禧年，所以他给我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就是说很震惊，但是触动我里面对神的一个愤怒和不满。那触动什么呢？触动当时我的一个自然反应就是说，你既然爱我，为什么我在这个家庭被拒绝？你既然爱我，为什么我遭受那么多的伤害？而且我那个里面是个自然的反应，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反应啊？你们这样的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反应出来啊，那个真实的反应啊，而且那个，但是那个时候我是走在街上，他是照我的，他就说惧怕，因为什么惧怕啊？因为经文中你说你惧怕就含有刑罚，那是什么刑罚？我就开始祷告啊。当然他这个祷告当时他是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是一种惧怕突然在我里面就不见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好啊，没想到那个时候神就开始一直照啊，一直光照光照啊，照到我就觉得我里面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是真的很真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的触动一下，你有这种真实的反应，那这样真实的反应你就要去 去对付他了，你就要去对付他了啊、哦！我就在想，而且那个有一个影片叫《天堂小屋》，因为这个主人翁也是对神很大的苦读，他后来就三位一体的神向他显现啊，把他这些苦读拿走，因为他从小他就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成长，他的父亲是教会的长老，然后他教会的长老，他几岁的时候的话呢，他是信神的，但是他父亲有一个嗜好，这个嗜好就是他喝酒，喝酒就在家里打老婆、打儿子、打他，啊，他有一天开开心心的放学回家，一看到他的母亲被他父亲，狠揍啊，然后他就上去劝他的父亲，他父亲一巴掌就把他打到地上来了。但是他父亲又是教会的长老，白天就过着这种信仰的生活，心里有很大的对神。他说，他后来对教会讲，他说我劝不了我的父亲，我不知道每个人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子的，这些东西你都应该去处理，你不去处理，你的根基就在那里。你要不是进入到你信仰是信仰的一个真实的里面去的话，这些东西你是解决不了的。你是用大道理来讲，讲不了。你用大道理说神就是爱啊，或者你是你都不知道你是谁，这些东西在这个小孩幼小的心灵里面，就在我的里面啊，这些东西你都要去解决它，不然它就成为你生命中一个坚固营垒，使得你们夫妻怎么相爱都很难体会这份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使他的爱心在我们的里面有根有基的，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想到这个男孩子，他就跟教会的长老，他就说他的痛苦就是我劝不了我的父亲，他一喝酒就在家里发疯。他这样跟他的教会的领袖讲的时候，他父亲知道了，他父亲就用鞭子来抽打他，然后他就在那里背圣经，边打的时候他就边背圣经。他说儿女孝敬父母是好，听从父母的是有福的。他这么小就知道背圣经，但是他的环境是他父亲就用鞭子在抽打他。你说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受的伤害，他长大了以后慢慢的他就不像他的父亲，他很爱这个家，他为这个家默默的付出。没想到他的女儿又被强盗陷害，这样的就像我一样，我们的信仰，我在想很多的东西是我无能，我就跟神说，神啊，我无能为力。所以那几天我就像住在灵界一样，我走在路上，我记得好像是，我不知道我丈夫回来没有，那时候我走在路上看到两个小男孩，哇好可爱呀、他们两个在那里玩，在路上玩，我看到我就觉得仇敌好像要夺他们的命，我说神啊，你要来迎娶这么多人下地狱，而且这个地狱里面是成群结队的往下面走。那个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就像这个影片的主人啊、哦，当然后来神就不断的光照我，显明他十架的爱，也想到圣经里面的那个犹大，也想到我儿子的悖逆，你怎么爱他，他就像我一样的反应。他说你爱我，你为什么要收我的手机啊？其实耶稣也是很爱犹大，而且我就发现我自己就是触动我里面的这个悖逆，是借着伤害 神原本造我们不是这样的。神说我原本造你不是这样的，我原本造你是要在生命树里面享受我的爱。从来没有哪一个父亲父母亲你生下来让你受伤害，神慢慢的开启，我就说神啊，我不想。我后来才知道我自己的信仰是非常的自我，我想的都是我。我说神啊，我不想背你的重担。我说那些灵魂去世，我不想知道你的痛苦，因为这样的重担我是背不了的，我也不想去深深的体会。所以这段时间我也跟我丈夫讲，我就说真的，我说不是我想渴慕就渴慕的，我说我想去那个婚姻我就可以去的，神啊，我说我需要来医治，我也需要来更多的等候，因为里面的谎言太多。我们很多时候对内在医治也有很多的误解，其实内在医治很简单，就是谎言，就是很多的谎言把它挪走。但是我们因着喜欢包裹，因为我里面其实我包裹，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去包裹我自己，到了环境一来我就是这样的表现，我都觉得这些表现也是，所以我里面在里面突然感觉到，哇，我怎么对神这么多的埋怨，这么多的不满啊，其实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俯下来。所以我当时还写了很多啊，写了就是其实记得一个很悖逆的理念，就是说我就觉得那就是十架的爱跟我有多大关系呢？灵魂是从父那里来的，那么多人下地狱，我说你为什么，你为了救我就是这样残忍的钉十字架吗？其实信仰我才知道，我里面神说的那句话，就是你里面藏了这么多的东西，还有很多跟人的一种隔膜，不是在爱里，夫妻关系根本就不在这个根基里面，而是在结婚一开始到现在积存了很多的我们信仰。其实我们在信仰，但是我们里面有多少信仰的成分，那个时候哇，这个造的我啊，就是所以第二次在造的时候想，就是你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呢？啊，当然越说越严厉了啊，到后面后来就慢慢的有一些明白，我才知道我的信仰是这么的自我啊，好不好？那我把这些心路历程分享出来啊，求神来掌权，好不好？我把时间给新代表同小红，我给你啊。张红，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时间过了这么多了。
嗯，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我们确实是要来回到里面。借着这40天的禁食，神呐，你更多的来开启我们，也更多的来掀开我们里面一切的愚蒙，掀开我们里面一切的蒙蔽，让我们很真实的来回到这个。很真实的来，不仅来认识自己，而且要来承认我们的现实。神啊，你也把一个医治放在我们的里面。神啊，谢谢你今天这样的爱，因为你掀开我们，你是为了医治我们。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你真的是给我们这个恩典，就让我们可以承载这份医治，也可以承载这份恩典。就是神啊，你要。为着你爱的缘故，神啊，你要来制作我们。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个家人，也帮，特别是要来帮助孩子，要挪去我外面一切的虚晃，就是回到你的里面，帮助我，祷告奉主的。 们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爱惜我们，在这个平台就这么早就来陪伴我们。你要揭去我们里面一切的伪装。是的，主，我真是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在这里要认罪悔改。是的，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个被蒙蔽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软弱，我们只是觉得我们站得很正，好像我们很爱神，每天都和神在一起，听到神的话，我们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认为我们在地上可以代表神，而且正在代表神，但是殊不知我们是在被蒙蔽的过程中，当真的光来到的时候，这个光照到我们的里面，要揭开我们黑暗的时候，我们感到的是被冒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我们所认同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常常的被冒犯。神的光照进来，要揭开我们黑暗的时候，神的光被我们抵挡。主啊，孩子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真的是在你面前承认我自己很多的时候都是要过一个安逸的生活，都是要抵挡你的，不想被改变。但是今天你的光照来是因着你的爱，是你的爱的手要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要揭去我们里面的蒙蔽，要把我们这个被污秽的灵洗净，使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可以活出我们是一个神所拣选的儿子的一个真儿子的形象和一个真实的一个身份。主啊，怜悯我们这个群体，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你的光照来的时候，让我们就近你的光，而不是抵挡光，让我们真的心中有一个渴望，给我们一个渴望，就是主啊，渴望认识我自己。主啊，因为只有我认识我自己，我才能够认识你的恩典。当我看到我自己多么破败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是多么爱我。当我看到我身边的亲人他们不能信耶稣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蒙了多么大的恩典，那救恩已经带领我逃离了末日的刑罚。但是主，你的心意不只是让我逃离末日的刑罚，而是让我能够预备我自己，让我也能够成为光，和你同工照亮周围的人，使更多的人得救。如果我今天不就近光，我也是发不出光，主啊，你在我的身上旨意就不能够成就。主啊，联系我们这个群体，给我们渴慕，让我们在心里呐喊说，主啊，光照在我们里面，改变我，改变我的心，不要让我像过去那样的生活，让我的心被你教导，让我今天可以为你而活。主怜恤我们，给我恩典，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群体。主，谢谢你，他才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将这个十架的爱继续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明白你长阔高深的爱。亲爱的圣灵，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感受到任何的被拒绝、恐惧或者焦虑的时候，愿你超自然的平安来使我们的心得以刚强。主啊，特别是在这个征战来临的时候，主啊，有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还有这个警醒，能够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来守望祷告，使我们可以胜过所有内心当中所有的混乱、困惑或者不幸。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你的名祷告。
各位家人啊，各位神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茂和神父代表团的分享回应和祷告。我们的这个主题 还是围绕在这个信仰的根基啊这个上面，也是这两处的经文啊，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和西书二章六到七节啊，这两个经文都是讲，一个是我们像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一个就是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啊，就是都是关系到这个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啊，就是深层次的问题，不只是表面的问题。所以感谢神，就是说神啊，就是带领我们教会啊，现在要来处理这些根基的问题。其实我们过去呢一直都在处理啊，一直都在处理这些根基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不是还没有到结果子的时候啊，这一些处理都是很有做很都必很有必要的啊。我们这个内在生活大概也有十年的时间啊，就是在我们没有转到心腹之前，其实我们就有多年的内在生活。其实要讲内在生活有很长的时间，就是这古美佳牧师啊，那时候就是三年每年都来带领我们就是内在生活的特会啊，就是那是最开始啊，就是很多年啊，将近二十年有可能，就是我们教会的历史差不多啊，我们刚就是成立不久啊，就是古美佳牧师就来，所以应该超过二十年了。这个内在一致啊，内在一致也是处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啊，原生家庭的问题啊等等啊，就是当时呢这个我们都内在生活当时有生活认为呢，就是说做有了内在一致啊，对内在的一致就是说寄予很高，因为古美佳牧师带来嘛，那时候啊就是认为只要把这个内在一致做好了，这个教会就会复兴，复兴就临到。后来发现呢，就是内在一致是有必要的，但是并不是充足，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需要做内在一致，但是呢做了内在一致也不见得就一定会带来复兴啊。所以呢这个因为内在一致它是处理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啊，它内在一致并不一定能够处理世界的诱惑，内在一致也不一定能够处理老我的问题。这个内在一致，但是它确实去处理，就是我们这个里面啊，原生家庭啊，这一个里面受到的那些潜意识里面的那些伤害啊，坚固的引垒啊，这一些是需要有内在一致来处理的啊，但是它并不能够自动的，就是解决世界的诱惑啊。也就是说你得到内在医治了，你健康了，你家里没有问题了啊，你就成为了一个好像是从小在一个家庭没有问题的一个出生成长的一个孩子，你还是面对世界的诱惑啊，他并不会因为你的那原生家庭那些伤害啊得到了处理啊，被拒绝啊这些各样的严苛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的，或者拜偶像啊，就是你即使处理了这些问题啊，就是你世界的诱惑还是在那里啊，老我还是在那里，堕落的亚当的那个自我中心还是在那里，分别三恶术还是在那里啊，他这些他不见得这个内在医治可以把你完全处理啊，但是呢内在医治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他处理某一类的问题，原生家庭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坚固的引垒啊，在你的里面啊，所以呢就是神爸昨天早上讲到这个前土石头地啊，这个石头就很可能就是那些坚固的引垒啊，你的里面心里面有那些石头，那么呢你那个信仰呢这个就会就是说会发芽的很快啊，因为它的土很浅，它下面就是石头，所以呢这个心眼呢它会很浅很快啊，但是不能够生根，因为底下有石头，它一碰到石头它就下不去了，根下不去，所以需要把这些石头挪走啊，那就是石头挪走它就是好，这、就是好土啊，它就成为好土，但是呢这个好土呢其实也不一定 就是说自动的就会啊多结果实啊，因为它含有这个要加肥料啊，要下雨啊，要灌溉啊，啊要有好的这个环境啊照顾，精耕细作还是需要的，就是叫做圣经里面叫忍耐着结实啊，其实还是需要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这个注意处理这个注意内在医治方面的问题，但是就是说要非常清楚，就是心眼不只是一个内在医治的问题，它需要有多方面啊的生根建造，需要有多方面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需要强调这个行道啊。既然我们就是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信道了以后就要行道。我们在行道的时候啊，就是说啊，如果在行道的时候遇到障碍、遇到困难，他这个时候需要那个去做内在医治啊，需要做内在医治。但是呢，千万记得不要全部依靠内在医治，就是说内在医治不能代替行道啊，内在医治绝对不能代替行道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内在医治在我们教会有很长时间，20年。陈国美监牧师来我们教会啊，但是为什么到11年的时候我们还掉到那个瓶颈里面属灵征战呢？就是说明这个光有这个内在医治是不行的，所以神带领我们转型2011年啊。所以呢，他这个信仰有更深，各方面很多层次的问题，有这个信仰的结构啊，你有没有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啊，他有非常的三层的得胜啊，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这个层次的问题啊，所以呢，有世界的诱惑，有这个肉体啊，老五，还有这个己啊，他需要得到对付三层的得胜啊，所以呢，这个信仰呢，就是说啊，这就是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啊，这个啊，需要有内在生活，住在基督里。啊，所以他有很多层面，所以神带领我们转型啊，就是说让我们经过了这个8年啊的时间啊，所以呢，现在呢是我们啊开始要生根建造啊，这一个就是这个啊，我们在这个行道啊，就是说信道以后，我们现在要行道啊，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那么呢，这个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就是说你只有行道才可以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啊。这个它的秩序是很有讲究的，信耶稣基督是第一步，行遵他而行是第二步，遵他而行才谈得上生根建造，凡是没有遵他而行的，就没有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就是没有根基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没有行道，但是我们的行道可能是很表面的，可能是现在某一个领域啊，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行道啊，就是但是我们可能在家庭里面没有行道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表面的，因为你在家庭才是最真实的啊，所以呢，这个行道才可以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啊。这一个经文呢，就跟耶稣讲的那个马太福音7章这个24节到27节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说听到我的话去行的，就是一个聪明人，他就是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啊，就经得起风吹雨打，就是说信心是他的信仰是坚固的啊，就是房子是盖在磐石上，信仰是坚固的，信仰坚固有什么作用呢？就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经得起水冲啊，就是雨淋。这个末世要临到啊，这个有各样的考验，就是这些啊，雨淋、水冲、风吹啊，这一些就会要临到我们，它会考验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浅，那么呢，就像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水冲撞着了房子就倒塌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这样的考试是要面临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啊，特别在末世这一个考验啊，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呢，它就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生根建造 了。所以呢，这个这一个圣灵建造怎么样圣灵建造呢？就是行道，要遵他而行。那么在行道的时候行不出来，你要检查是不是有坚固的引垒，有前途石头地在里面啊，里面有石头，要把石头挖掉啊。但是呢，你要知道，你不要只是在那里挖石头啊，你要知道忍耐着结实就是生根建造啊。所以呢，行道是不能少的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说啊，要在这个行道上面刻啊。所以呢，就是行道，这个啊，就是啊，读经和这个灵修的生活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这个也把它分就是说啊，认为这个是内在生活，划分为内在生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它也是包含在行道里面啊。为什么呢？因为道行道这个道主要整结为三条诫命，一条呢就是要尽心尽意尽性要爱神，那么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读经灵修的生活是啊，体现我们爱神的这一个方面，这个就是行道。第二就是说行道包括要爱人如己，或者是要彼此相爱啊，弟兄彼此相爱，那个就包含着家庭，基督教会是属灵的家庭，还有我们自然的家庭啊。这个行道啊，就是要在家庭里面行道啊，你还要爱灵魂啊，你要这个传福音爱灵魂啊，爱众人啊，这个大使命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行道，我们是要这个就是第一，我们就是要基本功。就是要在这个读经灵修生活上面要有基本功啊，就是要来补圣功建造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圣功建造就是跟神的经灵跟神的关系，圣功建造跟神的关系越深越亲密，你的信仰就根基越深啊，就是让基督借助我们的心住在我们的心中啊，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是需要透过这个读经灵修生活来建立的啊，这也是一个方面的行道。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在家中行道啊，这个家中也可以先在自然的家庭，然后要在属灵的家庭啊，这个行道啊，所以呢，这个然后再扩展到这个工作啊，众人啊这个传福音啊这方面啊，这个行道在家中行道是基本功啊，所以呢，这个是落实这个什么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啊，这样的这个道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行道啊，所以呢，这个要我们要在这个行道的上面，然后才谈得上啊，在行道再扩展，才谈得上这个服事这一方面的这个也是行道，因为大使命嘛啊，服事嘛，这也是神的话语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行道有很多方面啊，只有行道。才可以生根建造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基本功。所以呢，我们教会就是说，神给我们啊，这个有一个天国的种子啊，这是非常纯正的一个种子，也是整全的一个种子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个种子还有一个土壤的问题，这是申报昨天讲的。我觉得这个比喻啊，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啊，了解神在我们这个带领，就是说。过去的八年啊，我们转型，我们可以说主要在这个预备这个种子啊，我们不要用这一种这一个改良基因改良的种子啊，这一种的不健全的种子、掺杂的种子、缩减的种子啊，这些有缺陷的种子，不要啊。我们发现过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这个开花结果、人结实呢？啊，多结果实呢？因为种子有问题。这个种子有问题，所以花了大量的时间把这个种子找到了纯正的种子啊，没有经过基因改良的，没有缺陷的啊，就是纯准全的这个啊天国的救恩，天国的这个种子。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忍耐着结实了，所以呢，我们就遇到要改良土壤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是荆棘地，长满了荆棘，要把荆棘去掉。否则再好的种子撒在荆棘里它也不可能结实的 啊，这个荆棘是什么？贪爱世界啊，各样的坏习惯啊，啊，这个都是荆棘。然后这一个还有前土石头地，就是里面有很多石头，这个石头不把它移走，你那个根始终发得很快啊！听了一个道，开了一个特会，兴奋的不得了，热泪盈眶啊！就是这个很感动啊！但是这个根不能生下去，石头碰到了石头，那么坚固的营垒一定要把它挖掉啊！这个碰到这个要挖掉改良土壤啊！但是呢，我们最重要，你把这个土壤改良了，你就是个好土。好土里面也要忍耐做结石，好土也要忍耐做结石，也要浇施肥、浇水啊，要忍耐做结石啊，这个就是行道啊，就是我们要在行道上面做基本功上面下功夫，深根建造啊，深在它里面深根建造了以后，我们的信仰才可以坚固。其实不是不要翻成信心。其实信仰反而更好 ，faith 在正道上同归于一，不只是在信心那也可以啊，信心要记得，信心不光是一个主观的，它也包括客观的啊，都包括里面 faith 就是我们所信的，它包括全部客观的啊真理、主观的态度都包含在里面啊，是有根基的啊，在信仰才坚固啊。啊，他经得起考验，他可以成为得胜者。他这个可以因为被提的心腹啊，这个第三重的得胜者，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啊，就是说要在这个方面啊，深根建造啊，在行道上面啊，来补课啊，来补这个基本功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把神给我们的这个呼召、命定、恩召的指望。就落实在我们的当中，而且这一个意义非常重大，不仅是关系到我们个人，关系到我们的家庭，而且关系到我们的教会，而且更加关系到整个基督的身体，神的国度。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不仅是让我们个人成为啊这个被提的心腹啊第三层的得胜者，所以我们还要这个啊在国度里面。来推动这个心腹的意向，让整个的基督的身体都预备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迎接基督的迎娶。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啊，下这个决心啊，从这个在这个真塔而行啊，在他的里面深根建造，使我们的信仰坚固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他的分享。确实跟我有很多的启发，我觉得启发点就是在这个好土的里面，就是好种子加上好土，它就是这个就是农民的工，好像有点像农民的工作。那我今天我突然一个理解，就是其实是应该讲啊三元素吧，或者叫四元素也可以，一个是种子，一个是土壤，一个是农民。啊，农民当然也包括其他外在的因素，比如说气候、环境啊这一些，那就可以理解为我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四元素。这四元素好像就跟农民种地呀、就联系起来，因为我的背景呢是比较熟悉这一个的，就是一块地啊要能够有好收成，那首先你的种子要对。啊，这个是啊，就刚才周爸讲的，我们过去八年啊，神带领迦南教会就预备这个好种子，这个种子要纯正啊，不能是转基因的种子，也不能是有缺陷的种子啊。这个种子首先就是神的真道啊，这个也不是简单的种子，其实在神带领教会也预备了2000年的啊。过去首先从旧约到新约，通过以色列民一直把神的话啊，就是保罗不说到以色列民有什么长处呢，他第有一个长处，当然有一个长处，他就是以色列民被呼召就是来候的，就是候的神的话的，这个神的话他是一步一步揭开的，他才圣经成书，他也是从旧约一直成书到新约， 啊，新约以后呢，差不多100年啊，圣经成书本身就这么长时间，这个是要一个载体的，它首先是要个器皿的，它要有一个器皿来成就这个事，它把神的道，首先至少文字之道，你都要成，要把它承载下来，然后再啊花了2000年的时间，圣灵带领教会把这个真道逐渐的来开启。中间还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所以呢500年前神又透过马丁路德把这个真道又因为走偏了以后又重新扭转纠正，但是马丁路德之后其实他还要开启的完善，是神当然那个种子是纯正，但是要被人来理解到人手上，它要变成一个纯正的良好的种子是要花时间的。我要说这一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好种子落到今天在加恩手上其实是不容易的，加恩也不是从零开始，加恩是过去教会几2000年的历史，包括旧约就更长的时间承载在这一个啊，这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神在幕后世代当然有通过加恩，也通过其他的肢体呀、历史历代呀，到了今天神尤其有恩典有恩宠，因为毕竟是末世，神要来要预备他再来，他确实需要快马加鞭要把这些工作做成做完，所以在这个种子的预备上也花了许久的时间。那当然神有特殊的恩宠和恩典，过去8年在历史历代的圣徒在神圣灵的工作的几千年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开启，就说这个种子啊，基本达到一个非常比较纯正啊，就是有一定的规模，就是神话语的规模也好，或者叫种子有一定的纯度啊，这样的好种就落在这个迦恩的肩头上，这也是一个呼召，其实也是一个使命，也是一个恩膏，也是一个恩宠。所以呢它也同时也是一个恩召和呼召和也是一个使命啊，神给我们不是给我们玩的，不是给我们来好像啊长知识的，它是有用处的啊。所以这个是讲到种子，那当然也讲到了土壤啊，这个土壤呢荆棘地也好石头地也好，这些都不是好土壤。那这些不是好土壤呢，这里头有很多的工作也要做啊，意志释放啊，啊这些非神信念呐、啊，这些东西啊，文化的遗传呐、啊，啊你家族的遗传呐、啊，还有你的生活经历的影响啊。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讲到了，我们还有我们整个民族这个群体文化的影响啊，我们这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它其实大致可分三类，按圣经来讲可分三类啊，一类叫化外人，一类叫希尼尼人，一类呢叫犹太人。其实这化外人，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大概归类啊，我们中华民族应该要被归类为化外人。啊，化外人就是说啊，就是所有的啊，非希腊文化、非圣经文化、非犹太文化的啊，这个基本上是属于化外人啊。那个化外人的特点就是属于那种人就是掌控、控制、惧怕啊这一类的，这叫化外人。那个啊，就是属于独裁比较多一点，控制比较多一些。啊，这个战争控制受苦，老百姓很多的被控制这一类的文化。那希尼尼的文化就是希腊文化，它是人本主义的发源地，它是把人呢看得很重，但是呢它就是那个建巴别塔，就是人文，包括未来的这个那个敌基督，它都倡导的都是那种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啊，建巴别塔都是人文主义，就是人很厉害，人是中心。这个呢，就是希腊文化也影响了今天的西方文化，所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这个来源啊，这个深受这个影响。当然，他们也有圣经的影响，但是它也主要是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但是这些都不是属神的，属神的只有这个犹太。当然犹太也走偏，也有就是圣经文化。圣经文化我要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心田啊， 它里头有很多的东西掺杂的，有石头的，有毒，甚至还有毒，有些毒的东西，毒土壤啊，这些石头啊，经济啊，经济是世界，世界当然包括世界文化，我们成长的经历当中的那个民族文化，这些历史历代的民族文化，这一些现世代的世界潮流，就是都是经济，都是石头，这些东西呢，确实是要花一段的时间，有许多的时间，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这个成就的大能，就是这两重的大能，也来处理我们过去的这一些心灵土壤的问题，土壤甚至还有毒，你像非神性恋都是毒，这些东西都要清理，这些清理是要有也有巨大的工作的啊。这个是在刚才周爸再一次强调一点很好的，我觉得是就是即便到了好土，就是好种子碰上好土不见得能结实百倍，它还有一个问题，你自然环境，你农民是不是勤耕啊？你是碰到一个懒汉，你把那个种子撒到土壤里去了，又不浇水又不施肥，然后那然后就睡大觉，一年到头睡大觉，从来不精耕细作，从来不勤劳，懒惰，不尽责不尽力，然后呢环境呢可能也有什么干旱啊虫灾啊，这就是魔鬼的攻击了，干旱啊虫灾啊，世界的那个各种东西啊都还来在侵害你，给你外部的环境，这是那个母语环境，这就是周爸常常讲的母语环境。母语环境就是属于外在环境，外在环境里面好不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农民跟不跟啊，勤不勤劳啊，勤不勤奋呢、啊？有没有知识啊？啊，你是不是会种啊？啊，比如说你该浇水的时候你不浇水，啊、该施肥的时候不施肥，你没有知识，你就浇水浇得过多。把它淹死了啊！撒农药，把植物烧死了，然后呢，施肥过多也可能把它烧死。哎，你是很勤奋，但是你没有知识，就是你没有智慧，没有知识，就是说很复杂，就是你要结识百倍啊，诸多的条件。但是呢，有一个我觉得有个纲，就是刚才周爸讲的，有个纲来带这些东西，就是执行道，就是你以行道为纲。为火车头，就是相当于你现在以行道，就是当然真理那个是基础，这些都是奠定好了的。我说的是，种子也是好的，土壤也是好的，这些呢，你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行道为纲，然后以行道来牵动发现问题，就是你真的就是要具体去把它做出来。你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会想这样的，我先把这一切做好了我再去行，我说不，行道是边行边改啊，只有行道你才会发现问题，你千万不要想象我把一切东西想好了我再行道，我说不是，你先就踏上去行道，你管他懂多少，你懂多少你都进去，你跳进去就像那个约旦河一样，现在管那水是不是汹涌澎湃的，你就踏进去以后，神的恩典就伴随，因为行道是神很喜悦的，他一定会带着你啊，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你行不出来啊，行得很困难啊，不愿意行啊，这些问题全部一带而出来了，就是你只要一行道迈开这个腿，你就马上就发现那个牵拉呀、牵扯啊，到处都是绊着你的脚的东西，到处都是扯着你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一个个看，这个时候就显露出来，把你的问题显露出来，暴露出来，这个时候就把它发现了，靠着耶稣的十字架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能和带领，一个一个的处理，一个个的去捡处理，砸烧，然后呢怎么样处理都可以，神有招，神有策略，圣灵会带领我们，这样的话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带领是非常对的，一定要行出来，你先去行，别想那么多，行迈进去，神你先说，你这个时候问题一个个都出来了，你真实行道，全面行道，你一定会发现好多好多的问题，因为你这个时候认真了，认真的神就认真，他就把你的东西全部开启出来，一个个的在边行道边处理，边行道边处理，就把我们里面里从里到外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一个个的来处理。这样的话我们就真实的生根建造了，所以生根建造是伴随着行道而一样一样的来清理处理发现，然后来认认真真的处理，感谢神。 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我们昨天在 G12 导航小组，可能大家也根据这两节经文大家的分享啊，但是我看每一个的分享都是非常感谢，就看到我们在这么多年，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愿意持守啊，跟随家人教会这个带领的啊，特别参加早晨的 YY 神导啊，然后我们的祭司二人就来分享我们所领受这样的真理啊，有没有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在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我们真的看到这个要被改变，我们要愿意被更新，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老的性情，真的这个有罪的这个生命，老生命都是太根深蒂固了，很不容易改变啊。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分享，不管从夫妻上啊，还是跟孩子上啊，还有各种关系，包括我们的同工上啊，服事上啊，真的在被改变，在被破碎啊，很美好的见证都在大家分享的啊。但昨天那个常燕就分享一点，说什么呢？他就说我们今天教会都是给我们带领啊，这两天晨祷都是领受了这个根基上的这个建造啊。但是呢，我们怎么讲呢？啊，很多我们生命是有改变，但是我们的根基呢也是太浅啊。那怎么能意识到呢？就是我们很多有一点环境来了啊，或者是我们的夫妻上，或者各种关系同工上啊，一句话语啊，有时候经常碰到我们的老我啊，我们的反应有的是从外面就能反应出来，有心里反应出来，别人不知道的啊啊，经常是可以说是不在一生命里面啊。他就讲上礼拜天啊，我们都是一般12点15、10分就出去啊，但我那天一劲追他，我说我们快点走，有点晚了啊。他呢就是我们走后刚一上车，我说我们还要接一个人，也是顺道，我们一般都带他去教会啊。他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反应，就说什么啊，那意思还接人，你不早说啊。我看他那个反应是很怎么讲呢，那个声音很横的啊。那我那当时就说，哎，我说你怎么这个态度呢啊。可以说这就是老我要彰显啊。然后呢，因为他今天还要讲道啊，是我他就分享这个光景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这样。可能说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啊，我们呢很多的时候反应还是肉体上的反应啊，很少是顺从圣灵的啊。假如说他昨天讲到，我觉得很真实。他说假如说别人这么说，我们要接别人呢，哎，他可能是外表上不发怒啊，但我们心里也是一样。所以说这就体验我们检验我们的这个根基到底在好土里啊，还是在一个很浅的里面。所以说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每时每刻啊，我们的彼此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们都很敏感。因为我们这老旧的生命要不在神里边，真的我们经常容易每时每刻都会反映出来啊。但是呢，我们也真的，我昨天回应几句，我说我们现在改变。我说前两年他有时候讲道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也是有灵界，我是经常因着一件事情，我们因着一句话，我们就真的就大怒起来，甚至我很多的时候都不顾他什么讲道不讲道啊，我怎么来发泄，怎么来痛快，我们就怎么讲。哎，你说他在台上在讲道，讲的呢可以说，哎呀，还得说一说问候的话啊，所以说这个光景经常会有的啊，所以我们真实的光景呢。啊，跟我们讲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在想，我们也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在被改变，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愿意转向神啊，愿意悔改，愿意呼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真实的光景，生命就是这个样啊。但是呢，我们真的回过头来一看，我们改变很多啊，真的现在在一个破碎啊，在一个改变当中，非常感恩。那我们这两天的教导啊，我也在反思，我也在想，那就是因着我们很多一天没有住在基督里，我们很多的心思意念，我们用的时间没有渴慕神的话。假如我们一天都是在大部分时间在读神的话，大部分时间我们呢都被圣灵充满的，那我们就不是这样的反应啊。我们不是也有得胜的时候，不是老失败啊。但是呢，确实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教导，我们要每时每刻都要警醒，我们都要在基督里，我们也要大量的真的读圣经啊，然后我们要真的不要体贴肉体啊，要体贴圣灵，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平安。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啊，谢谢神今天早上带领晨祷啊，我们要在两处的经文当中学习生根建造。我觉得我们现在禁食祷告40天啊，来迎接以色列的新年，也是我们自己的新年，就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5780年即将来到。那么在这个时期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要来啊，带领我们在这个根里边来建造。刚才刘爸讲到长姐这个周日的讲道，那么我就是觉得这次他周六在我们新闻堂分享的时候，同样的一篇啊讲道，我觉得就对我和整个新堂弟兄姐妹，凡是当时在场听到的，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和提醒吧。就是结合到我们今天早上晨祷的这个生根建造，我觉得两段经文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路加福音21章28节左右哈，这段经文里写到说，当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别人惶惶不定，而你却要挺身昂首。那么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和反差，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末世要来提亲父，要来做王掌权的时候，当这之前会有大的这个震动，有大的这个惊慌会来。那么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扎根，我们根扎得很深的时候，我们就想那些树啊，这些草啊，这些扎根很深的时候，你就自然在这个暴风来临的时候，你就可以挺身昂首。但是如果你的根很浅，那么你自然就是惶惶不定，那么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就会东倒西歪啊。我们就在脑子里就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当大风吹过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扎根很深的那些树，它就可以稳定不动，昂首挺胸。而相反的，对于那些扎根不深的，尤其像我们在温哥华看到这些很多的树在 Stanley Park 那些树，稍微的有一点风吹，它就会倒了，连根拔起。当它被连根拔起的时候，你到旁边一看，你会发现它的根真的很浅。所以感谢神，这是一段经文。那么还有一段经文，就是在弥迦书6章8节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们的神同行。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生根建造，在这个行道当中来检验我们的根深不深，这个我觉得是神天天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去走的这条路啊。刚才孙爸也提到这一句，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行道当中不断的检验我们在我们的根扎的深不深，所以天天都要在神的话语里边生根建造，每天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特别感谢神，这个弥迦书6章8节，那天我听到的时候，周六的晚上我听到的时候，我一听怎么能把这个经文的章节记住呢？我说这个迷不就是迷路的迷同一个音吗？啊，六不就是路吗？然后呢，八你就说叫他迷路吧。如果你说迷路吧，啊，你就能记住这段经文是弥迦书6章8节。所以感谢神，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做聪明的童女，在神的话语里面啊，来生根建造，来鼓励自己，也鼓励我们身边的人，天天去行道，然后呢，在神的里边结出这个丰硕的果实。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阿们，感谢主。 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带到这个领受。我们在学习这个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的时候，我们就学到说，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及他所做成的这个全备的救恩，就当遵他而行，就当来行道，这样才能够生根建造。遵他而行，我想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说，主耶稣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主耶稣来，他就是来行道的，他来不只是为了传道的，他来就是要为了遵照天父的旨意行。所以我们遵他而行，就要来他的榜样。耶稣来不只是传道，而是行道，所以遵他而行，遵他的榜样而行。所以我们我想我们行道，就我们个人的经历也好，在这个经文呢所蕴藏的也好，就是不可缺少的，就是默想耶稣的这个生平，因为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刚才周爸讲到我们最近行道的三个层面呢，恰恰就是大诫命、新命令和大使命的这个落实。我想这一些的层面呢，主耶稣都给我们做榜样。那么这些层面都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们比如说遵他而行，这个要去灵修，要去来跟神建立关系，那我们要特别默想主耶稣他跟天父的这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彼此互助的这样的关系，常常的到山上祷告跟主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默想的时候呢，就要默想在这个方面，他跟天父的关系啊。那么我们爱人的行道呢，我们需要来默想主耶稣他爱邻舍爱罪人的这个行动，就是耶稣的这个爱人的这样的一个行道。那我们在圣灵的操练上面服侍的这个行道，要默想耶稣在圣灵中的这个服侍的这个方面的行道行动。那么十字架是主耶稣行道的高峰和顶点他才成就了这个救恩。如果没有上十字架这个行动的行道，救恩不能够成就所以那么我们接受这个救恩呢，可能是当一出呢太初呢是凭这个信心，但是我们要经历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个救恩呢，也是一样要在十字架的行道中面才能成就和经历这个救恩。所以遵他而行遵他而行，不可少的就是默想耶稣的生平。那么我们行道的困难，我就我个人的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困难，出现了软弱，我们没有行道的意愿了。当我们里面比如说被冒犯的时候受伤害的，没有这个意愿的时候，多次几乎每一次都是要回到主里面来注目他，默想他，支取他的爱，他的生命，他的能力就又回到了这个行道的意愿上。很多时候我们行道有意愿，但是没有能力，我们愿意，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实际也是一样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没有别的，好像没有别的方法，再次来注目主耶稣，默想他，支取他的爱，他的生命，他的能力，跟他相交。我想这个就是在他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遵他而行的这个决心这个意愿但是呢，我们生根建造在他里面，就是必须回到主里面，让主耶稣他行道的榜样也好激励在我们的里面，让主耶稣的爱，让他的生命，他的力量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流淌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呢，必须要有回到耶稣面前注目他，默想他，跟他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呢，就是在他里面，就是得到一个在他里面的秘诀，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回到行道的意愿和能力上。我想今天没有多少人说我不愿意行道或者是这个救恩不需要行道。今天在神开启的这个里面，我们知道行道的必要性，我们知道不行道不能够不行道但是行道和意愿呢，就是要学习在它里面的这个秘诀，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在这个行道的偏差上、软弱上，重新的回到行道的这样的一个内心被激励的意愿和从基督来支取的能力上面来。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 谢谢牧者的分享啊，献上感恩。好，我们来进入敬拜，好不好？我们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来一起来敬拜。
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主啊，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来生根建造。主啊，除去一切爱的拦阻，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有根有基，可以和众圣徒一起来明白你这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在爱中来彰显，来遵行。主，谢谢你，谢谢今天每位牧者的分享，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小红，给你。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这样子爱我们，主啊，用你的话语，主啊，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要来真主而行，哈利路亚，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使我们的信仰坚固，经得起风吹雨打水冲，主啊，能够成为得胜者。是吧？被提的幸福，灾前被提的幸福，感谢赞美主，是吧？你要教恩教会，是吧？过去的这个八年，是吧？你来带领我们，是吧？你把这个最好的这个种子赐给我们，是吧？你也不断的来改良我们的土壤，是吧？你现在是吧？把这个种子撒在好土的里面，要我们忍耐做结实。哈利路亚！教恩教会和这个真领袖的会众。是吧，我们都要来回应你的呼召，都要真主而行，在你的里面生根建造，哈利路亚，愿圣灵来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清晨领受你宝贵的话语和你真理的教导。主啊，让我们有一个领受的心，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今天就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活出你话语的能力来。主啊，就求你让我们都成为好土里的种子，每一天在你的真理里边，我们来结实圣灵的果实来。主啊，我们愿意 被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制作，让我们今天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就活出喜乐有能力的一天。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